那我们上一节这里有谈到这个在家信众不容易得到这个证件哈。那么我们看64页哈，这个底下第5行哈，就在家信众不能得证件的哈，特别是在家的信众极为难得。为什么？我们看他怎么这个解释。如果有人虔诚的信仰三宝啊，乐善好施啊，那他也这个明白这个佛教的道理，看起来是一位典型的这个我们这个良好的佛弟子。他曾经有看到这个是衰老到来啊，有就听人胡说什么，为了这个营养这个问题呀，那么40几十年又重开杀戒哈。这个也就是说，在政见很难得啊。他本来是一个这个佛好的佛弟子啊，衰老到来哈。第二个就是有遇到这个疾病缠绵哈，一时不得痊愈啊，于是这个求神问卜，这个伏击呀，求耶稣哈。这个是遇到病的时候就会这个政见会动摇哈，这个政见会动摇。有的经济情形不好，那就去求这个财神，啊，甚至有的当时啊，又为了想中这个奖券啊，就是求这个去仙公庙来求梦，啊，那再来就是有一些人他修持很精进啊，在年轻的时候啊，这个修持非常精进，可是到了晚年呐，为了这个爱着我们这个色身啊，就去这个修精炼气，就是向外道在看齐，啊，这些都是正见不具足哈，所以从这里看，我们也可以看我们是不是有也会这样子哈，就是正见不具足，不能修成坚定不移的确信，啊，这才与身体哈。那跟我们的环境不良啊，就动摇而转向了哈。所以学佛的人呐，这个漫谈了生死开悟啊，不要先有时候比较慢一点谈了生死开悟了，先修成正见再说哈。就是我们先有几个这几个例子，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得到这个证件呢？有没有这个遇到这样的情形啊？有没有不动摇啊？不动摇，嗯。那么佛说的世间证件哈，这个经典里面说了，都有一定的文句。我们现在略分为四类哈。第一个就是有善有恶哈。这个，我们先念一下这个偈颂：心净或者是不净，那么利他或者是损他，好，这个善行或是不善行，那么佛子啊，因地察哈。第一个就是我们正见，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世间的正见，有善有恶啊，那么。确信我们的起心呐、啊，我们起这个心做事啊，确实是有善的与不善的，也就是有道德的与不道德的哈。那么佛法的证见，就是确实的见到世间啊，或者是出世间有的道德的定律来着手啊，坚决的否定道德。如果我们是坚决的否定道德，那就便是邪见了啊！如这个印度的六师外道哈，怀疑哲学啊，唯物论的顺势外道等啊，这个都是，这个就是都是邪见的哈。六师外道，这个我先讲这几个哈，可能我们下一次再把这个。唯物论、怀疑哲学，再稍微再解释一下哈，这是邪见，这个是正见，有善有恶，就是有道德的。如果坚决的否定的道德，那就是邪见了哈，啊，就是魔见了哈。这个佛法一定跟道德就是有符合的哈。 第二个就是善与不善的标准。那从我们自己的内心来说，我们看六十五页，先从我们善与不善，先从我们自己的内心来说了。如果我们的心境是善的，或者是不净的，那如果心净了、清净了，就是善的；如果不清净，那就是不善的。这个是从我们的内心来说。那我们的内心啊，经常会有一些烦动啊、扰乱的不净意识，啊，如不起杂染的烦恼啊，所以我们心起清净的因素就是善，啊，就是善清净啊。这如这个贪嗔痴啊，贪嗔痴啊，这个是不净的嘛，哈。相反的，无贪无嗔无痴啊，啊，崇尚贤善的清净报恶的惭愧啊，使这个心安定清净的信心啊，信心啊，然后实现止恶行善的精进，这个精进的心啊，这个都是清净的。啊，善的。反之啊，如果是贪嗔痴啊，无惭无愧、不信放逸等，就是不净的、不善的啊。那这里我们先把这个他这个内心的善哈、啊，无贪无嗔无痴哈、啊，可能有一些同学会不了解哈、啊，啊，如果对这个善的心所比较不了解的，无贪无嗔无痴，你会想说是完全无贪啊，完全都是没有嗔，完全都是无痴啊，不是这样。善的心所是这样的，无贪就是我们能够对治我们的贪啊，这个心所，也就是说等于我们了解这个生死的解脱的道理，比如说我们了解十二因缘啊，这个无明缘行啊，行缘事。如果你照这个烦恼这样，这一直就是生死流转，那你知道这个无明灭啊，就这个行就灭哈、啊。烦恼，如果你烦恼灭了，这个业就灭了哈、啊。这个你知道这个生死解脱啊，这个那你就不会怎么样，你就不会贪爱这个世间。你越来越知道这个世间这个是无常的啊，这个就是你不会贪，所以你不会贪，并不是说。你不会贪就完全你就不贪了，只是说你已经了解了，不会再贪着了，渐渐的不会贪着，这个世间本来就是不可爱的，这个叫做不可爱，那你厌离它，我不爱这个 就算你得到了，将来还是要失去，这个就是你会渐渐的厌离，就是无贪。那无嗔就是并不是说完全都不生气了，也不是这样，善的心所也不是说完成，只是说你有这个无嗔可以对治你的嗔啊，就比如我们修的慈悲观哈、哦，修慈悲观，那个就是善的心所，就是要对治这个嗔的哈、哦，这个善者。那无痴也不并不是说愚痴哈，那不是咱佛法讲无痴哈，就是愚痴戆戆，大行都唔捌哈，唔是。他的无痴是比较注重唔捌因果的。不是因果叫无痴，那么无痴你认识因果之后，你这个善的心所可以对治你的痴啊，乃至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善的心所，善的心所我们可以了解这个生死的解脱，你就不会不了解嘛，你就明白了就是无痴啊，是要来对治这个痴的，并不是完全说完全你都清楚明白了，有一个对治的心理，这个就是善的心所。那当然这个信的心所，在我们信，我们通常会信以为如果没有学习佛法，就是说我们哦对不做拜拜，我信不做哈、哦、不是那佛法的信是说哦，当然我们信三宝啊，信有佛法僧啊，啊信有善恶因果，非常的信啊，啊信有凡夫圣人啊、哦，这个世间绝对有凡夫跟圣人、哦，有时候我们想说，哎，怎么看起来大家都跟我差不多啊？那当然，我们看经典，乃至我们看一些大修行人，我们就觉得差太多啊。这个就是信因果，信有凡夫圣人哈、啊， 这个叫做信，这个叫善的心所，这个从我们内心。那相反的就是这个贪嗔痴嘛，不信放逸。那这个放逸啊，也不是我们常讲的这个放逸哈，就是说我们啊，今天诵几部经，那明天又没有诵经，叫做放逸哈？不是啊，这个放逸就是把心绑出来哈，心绑出来就讲啊，就讲把这个烦恼，就是你种你的贪嗔痴啊，叫做放逸啊，并不是说哦、啊，你拜了多少佛，昨天有拜佛，啊、今天没有拜佛，叫放逸。他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今贪嗔痴啊，我们种我们的贪嗔痴哈，这些烦恼我们种他们的烦恼，哦，我就是我们懈怠的心所，哎，懈怠的心所，这个都是属于这个放逸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放逸跟不放逸，它的这个内心的这个烦恼的差别哈，不净的不善的，这个是从我们内心去观察我们的心是善的或者是不清净的哈，那从我们事见于事情对他的影响，这个利于他人的就是善的，凡是有利于他人的都是善的，那有损于他人的就是不善的。这个当然我们看这个课文里面，人跟人啊，这个人与众生啊，都有这个关系啊，这个叫我们缘起法，都有密切的关系啊，照道理应该我们是要这个互助共济的合作啊，那么我们如果遵循这个缘起的道理啊，遵循自他共处的和乐法则啊，这个是照道理应该是要这样才对。可是当然我们有烦恼嘛哈，如所作所为啊，有害于他人的，就你有爱于他人，纵然呢、啊、你这个对自己非常有利益哈，损他，这个叫做损他而利己啊。这个也是不善的了，所以我们要分做一个区别。那如果有利于他人呢，有利于他人，但是对自己有害的损己而利于他人，这个也是善的，所以以利于他人就是为善，是善的应该做的。那从内心与对外的影响，再分三个阶段，内心与对外的影响决定善行跟不善行的差别。那行就是动作嘛，内心的动作叫做意行，那么我们身体的动作名身行，而语言的动作名语行。这个身与意啊，这个三个啊都是有善与不善的。好，当然我们的身行就是善不善的，就是杀盗淫。杀盗淫嘛，杀盗淫就是、那语言的不善就是妄语、这 都有善的、反之就这个不偷不盗不淫、这个都是善、所以这就善与不善。所以说了这个善行不善行，这一切啊，这些善行跟不善行啊，我们佛弟子啊，或继承佛陀家业的佛子啊，应该这个审地的观察啊，所以我们也自己也要知道什么是善不善啊，我们要确信有善跟不善，而且要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那么修成坚定不移的正见啊，作为我们起心做事的准绳啊，这个是在这三个方面啊，从内心，从这个对他人啊，这我们的身口意啊，这个善不善行，这个我们必须要观察啊，观察什么是善，然后才养成坚定不移的正见，作为我们这个起心做事的准绳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记诵哈，有报必有业哈，有这个果报必有业，微小会转广大，能隐或能满啊。能够隐这个隐业或能满业，决定或不定，现身或后报，诸业不是坏。我们来看这个长行。那么正见呢，有业有报，我们来看 就是说有善有恶啊，这个除少数的邪见而外啊，大概一般的人啊都是信任的啦啊。可是这个善跟恶啊，约我们行为的价值而说啊，自有他应得的果报。如不能对此有定见，那在这个翻开六十五页，那在某种的环境下，善恶的性解就会动摇了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在有一些在情形之下，你的善恶的性解就会动摇了。比如说，这一生做善都没有得到这个好的果报啊，看不到啊，那你就善恶的性解就会动摇。或者这个人作恶多端，可是享受福报啊，这个善恶的性解就会动摇了。那么我们要相信有报，这个有这个果报体，一定有业，由于业的了哈。那么一切众生所有的一切，他有这个果报啊，必然是由于业力所招感啊。有这个果报，绝对是业所招感的哈。有业，然后会有这个报，有种种不同的业啊，种种不同。所以有各个不同的报，业是非常多的、啊、非常复杂的，所以说这个果报也是极多而又是极复杂的。好，那我们就一一来讲这个什么是业呢，什么是报，什么是业，下面是业。那我们解释一下业是什么。业是这个事业啊，他的事业或者是动作。那当然我们的身与意啊，身内心还有我们的身体跟语言的动作啊，凡是由于我们的意志力所推动的啦哈，我们都是业，我们的意志力去推动我们的身体啊，去做啊杀盗淫啊，或者我们的意志力去讲恶口，这个都是业。那现在所要说的就是说，从我们的身口意业，那么或善或恶的活动而引起的一种动力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业，我们的身口意的活动引起的动力啊，这是道德与不道德的价值哈。所以你做善业啊，有这个道德啊，做不善业就不道德的价值。行恶作善等事业啊，他有这里有做一个比喻啊，哈，如农工的工作劳动啊，业力就是从劳动所得的，你做工哈，你做业力的就是你做劳动啊的工价货币，那你劳动会赚钱啊，啊，这个凭工作所得的钱呢、啊，代表的劳动价值啊，这个就能换取适当的用品。好，所以你做这个业换这个钱啊，有某种业力，你得当买什么东西啊，所以就能感得某类的果报哈。好，所以你做卖业得卖果报哈。那这个是业哈，那报就是果报啊哈，就是你。这个就是换取的这个果报，某类的果报。严密的意思是易守，易守，易类而守。这个可能如果初学的比较不懂，我就稍微解释一下哈。意思来讲说，比较严格来讲，报哈，割报啦哈，割报就是易守啦。在经典这个名相叫易守，那他又一想叫做易类而守哈。依类而守，我现在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讲这个易守这个三个啊，这个易守我们先讲守啦哈，惜哈惜啊，讲较简单的就是煮物件煮煮的，你就惜啊，啊你做业做做的，你就胳膊就惜的，啊你煮饭煮煮的时诶有一定的时间你就。惜啊，米就惜啊，哦，这易守就是要讲安尼，就是啊，易守就是讲果报啦，就是讲果报。 那这个有一个异时而熟，异类而熟，变异而熟。我简单用几个比喻，让大家了解。异时而熟，就是说刚刚讲的，好像我们在煮饭，你做这个业，必定要经过一个时间，你的果报才会成熟。所以这个异时而熟，有时候你做这个恶业，可能是在今生就得到这个果报，或者是很快就得到果报，时间的差别，因为时间异时而熟，你就会得到这个果报，或者要下辈子异时而熟，下辈子你才得到这个果报，或者是要到好几生之后你才得到果报。这个异熟，这是第一个，异时间而熟。那我们今天这里讲的是异类而熟，果报异类而熟。为什么叫做异类？类是种类嘛，差别的类，就是说这个差别，就是说你做善，善类嘛，善你 必定有得到这个善的果报，那你做恶就有恶的果报，这个不同的类别就异类而熟。那当然你这个异类而熟，你得到这个果报体，好像我们上辈子得到这个果报体，这个果报体就本身就没有善恶，没有善恶，我们得到这个果报体是因为只有这个快乐跟不快乐，果报体是没有无记的，没有善恶，只有快乐跟不快乐。你得到过去做善因，今天得到好的果报体，身体健康，快乐，这个是这个没有这个快乐的身体，强壮的身体，没有善恶，无记，这个叫做异类而熟，就刚刚我们讲的。那另外一个差异而熟，变异而熟，变异而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供养三宝，我们供养三宝100块，我们供养，但是因为你的心力，你非常的虔诚，非常的恭敬三宝，这个100块，它因为你的心力有变异，变得多了好几倍，多了好几倍，叫做变异而熟，所以会有不同。所以这个异熟也有可以大略的讲这个三种的异熟，所以这里导师谈到的业跟这个异类而熟，所以没有解释，大家想异类而熟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个异熟的其中的一类，异类而熟。所以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课文中间这一段，所以在这个因果的系中，因果的这个系列当中，属于因果的不同类的因果，就刚刚我们讲为善就得到这个天国的福乐，作恶就堕落受地狱的苦痛，那依他所做的业力来感受快乐或者苦的果报，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是正见的重要项目，唯有这样善恶才有一定的价值。那刚刚讲的异时而熟就可以解开我们的疑惑，就是说异时而熟，它不一定你今天做这个善因，不一定在这个时间你会饭就煮熟，你可能你较慢，你可能熬死人，不得个还要熬死人，你饭较煮熟，这个异时而熟，这个我们如果听闻这个佛法，它就这里面有谈到这个果报的成熟，异熟。那么关于这个业报的意义，我们应该略说几项重要的，这个第一个，微小能够转这个广大，就是说微小的业力它是可以转化为广大的，就是说小小的善业或恶业，它虽然是小，但是呢你不断的造作，就会积极而成重大的业力，你不断的去造作，就如同法句经里面说的，莫轻小恶以为无殃，水滴虽微，见盈大器， 啊，这个善业嘛也是如此啊。这古人所说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啊，哈，勿以恶善小而不为，这个意是一样的哈，意的是一样的。哦，这个还有如造作害人的恶业，好，它本来不是很重大，但是对于这个恶业啊，六十七页，他做这个恶业，时常觉得非常的巧妙，害得满意，这样不断的随喜恶业，小恶的力量啊会广大起来，与大恶一样。好，所以这个同样的，虽然是小小的善业，如果你自己能够时时这个生欢喜心啊，小善也就渐渐的成为大善了。所以我们不应该轻忽忽略这个轻业啊，不可以随喜这个恶业，应该随喜善业才好了哈，随喜善业。这个我自己啊，个人也有这个经验哈。我们在佛学院哈，我也常常都欢喜这个随喜这个小的善业。我们那时候在佛学院，我这个有时候在拖地哈，拖地啊，就是在我们大殿前面的这个新竹峰啊，我们拖地啊。我很喜欢拖地呢，为什么喜欢拖地呢？有时候会有成就感哈，就是当然这个虽然是很小的这个善业哈，因为拖地也要有方法。我们那个，因为他这，比如我们这个大理石，这个拖地也不能一直拖把从头到尾拖到尾哈，就是必须要你拖一次哈，那就马上就要把它清洗，才不会你那个泥沙哎从这边拖过来，那边又拖过来。虽然你是有拖过去的，可是你拖了还是地面还是一片蒙蒙的哈，蒙蒙。所以我们那时候喜欢拖这个三宝的地，拖地，拖完地的时候拖一遍，就马上又把拖把洗一洗。那么洗一洗之后，我常常会到旁边去看看这个地非常的非常的干净，还会发亮，我就很高兴。我们就是在这个三宝中，我们要知道这个时时这个升起这个欢喜心，这个小善呢，就渐渐的成为大善了。这个是必须我们对这个业报这个微小转广大的这个力量，这个是跟大家来这个分享的这个以前的经验哈。但当然拖得干净也有一个成就感，主要是我觉得这样在三宝的地，我们把这个道场弄干净，那大家来看欢喜，这个也是一个善业啊哈。再来这个关于业从微小转广大哈，那我们来看能引这个引业或者满业哈。那么在种种的业中啊，有一种特强的业力，它能够引我们感到五趣中的一趣的报体哈，五趣中哈，或升天上啊，或者堕地狱啊，或堕旁生这个畜生啊，其中有种种的类别啊，如这个旁生啊，这个畜生道，或虎或鱼的，都是由强大的业力而感到一气的总报体哈。那这里有一个德运、德处、德界，这个都各位成为魔趣的众生叫做引业，就感到你的总报体德运、处、界。哦，我想这个我们讲课，不赶时间嘛哈，我想这个运处界哈，在这里稍微，要我先讲，看大家听得懂吗哈？佛说这个运处界有它特别的意思啊。好，运处界，好，运处运我们知道哈，就是五运嘛哈，五运就是色、受、想、行、识哈。那德处呢？德处可能大家就比较不清楚了哈，就是六根啊，对六尘啊，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嘛。那 六根再加上色声香味触法，叫做十二处啊，这个叫五蕴十二处。那德界呢，就是前面的就是十八界。十八界哈，我就简单讲了，就是刚刚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那个再加上的眼视耳视鼻视眼耳鼻舌身意啊，意识界哈，眼视界、耳视界、舌视界、声视界、意识界，这个界。讲到这个蕴触界，以前我们常常不了解说佛为什么要讲这个蕴触界，我今天稍微讲一个给大家听啊。他讲这个蕴触界有它的特殊的作用，讲这个五蕴是要讲什么，就是我们心经里面讲的这个五蕴皆空，常常讲五蕴皆空，因为我们不外乎我们对于执着，我们这个不但是色身啊，当然色受想行识，色是指我们的色身啊，受想行识啊，或者会想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受想行识会执着有一个实实在在啊，实实在在的我，那佛才会跟你讲有五蕴。这个五蕴其实你这个你觉得这个我只不过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合合的，是因缘合合的，没有一个实在性，是第一个要破除你觉得一个非常有一个实在的我，这个是要破除这个用这个蕴啊，五蕴来破除你对这个执着有一个执着我。那么这个十二处呢，为什么要用处呢？这个是要破除我们比较有一些人对感受特别在感受里面觉得有一个固执着的我，就是说我们有感受到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好比我们生病了，我们生病了，我们觉得这个哦，痛起来实在太痛啊，牙痛实在太痛了。这个你会把这个苦痛当成是一个我，很执着，你永远都不会变。其实这个当然这个只是一个苦受而已嘛。所以他用这个，当你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去触对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啊，所产生的感受，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所以才会讲这个触十二处啊。这个是它有一个对治的方法，十二处就是要对治你这个在感受上，你觉得哦，实实在在的感受。那十八戒呢，就是比戒哈戒十八戒哈，像这个戒每一个都有它特殊的意义哈。东西无也特殊的意义了，戒就是它有它的特性，但是这些特性啊，意义的特性也都是因缘合合的，它这个经典里面就没有作用，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作用，只是说它是完全因缘合合的，就是说你当你这个眼根啊啊触对六尘产生的眼视，这个也都是因缘和合，这个有做一个比喻了，做一个比喻，导师有做一个比喻，比如他常常喜欢用三支枪来比喻了哈。他说你一支枪可不可以自己站立？没办法。两支枪，两支那个长枪了哈，有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但是三支枪架在一起，三支枪就可以架在一起。那用这个来比喻。当你是这个戒啊，虽然有各个的特性哈，比如有一支枪、一支枪都有它的特性，可是它的作用是因缘和合才能够做这个作用，所以也没有一个实在性。这个是要破除我们人会觉得说，哦，我做足些善业，哦，我做偌济功德，哈，这是用一个较浅显的比喻，我做足些功德。好，其实想想起来，嘛是有人甲你斗三工啦，吼，嘛是拢是你有一个，你今仔日有个成就这个善业，也是因缘和合。虽然是各有它的特性，但是无作用，是没有一个实在，哈，这是因缘和合。所以这个从这里啊，就刚好课文我才 这个来特别讲到这个运数界，佛对这个运数界是特别要对治于我们的执着啊，所以能生这个某际的众生啊，所以因为你有特强的业力，你就会感召到哪一去啊，而是天上啊，地狱畜生，这个是引感生这下一生的果报体啊。那这个刚刚是引业，还有一类的业啊，并不能引得我们感得生死的总报体啊，没有办法，这一类的业却能使我们对这一生的这一报身的种种作用得到圆满的决定，叫做满业啊。安尼的知道，即个引业，引业就是招感你往哪一道了哈啊，三恶道是这个。满业就是啊，对你的报身来讲啊，我们看这里的比喻啊，如果我们生而为人啊，尽管就是万别千差哈，这人做人，人就是引业嘛哈，你也当出现这人，这个是你的引业，但是还是有万别千差。同样是人啊，人就是引业啊，我们感召这个引业，感召我们当人的总报。可是呢，这人有六根，有具足的，有不具足的啊，相貌呢有这个庄严的啊，也有这个丑陋的。那么容貌呢，有黑人，有白人，啊，目眼睛呢，有些人的眼睛有微光啊，有一些人目睭无光哈，有一些人的音声有优美的啊，为恭维的就粗的哈，啊，有些的嘹亮低质，这种人各个不同的差别啊，这个叫做满业，满业啊，都有不同的满业而感得。不过，除了这个引业满业啊，其中还有业报现身功力的啊，不能完全都归到这个上辈子的这个满业哈啊，也有现身我们自己的这个去训练啊功力张扬的差别啊，这个有举例哈，有如人类的目光望远有一定的限度哈，这是人各不同的，为人会当看较远，为人看较近哈，这个人不同，这是业力。但是呢，你如果经过药物还有营养啊保护训练啊，达到限度中的极限啊，就你个经过你家的保养啊，或者是你年纪老了，可是目力很好，这得爱看现身功力的张扬啊。所以这个佛法里面也不完全都是讲这个术士的啊，但是也有要你现身功力的长养啊，哈，现身的功力长养。那么我们从这个业的微小转广大，引业跟满业，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业有决定跟这个不定啊，业有这个决定或不定的啊。哦，六十七页底倒下这个课文的倒数第三行，业有决定或不定两类，其中又有时与报的不同。那么有的业呢，他要感什么报，他是决定了哈，他而在什么时候受报啊，现身或来生是不决定的，果报是决定的，但时间不一定啊，就是或者是今生或是来生哈，这个。果报决定，但是这个时间不决定啊，这是第一个啊。翻开68页，那有的是受报的时间是决定了啊。刚刚是这个果报决定了，时间不决定。那这个第二个是果报的时间决定了，可是要感什么的果报还没有决定啊，这个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有所感的果报，果报跟受报的时间都决定了啊，这个就是很重大的业了啊，这个叫做我们造这个五无间罪哈，五无间罪，这个就是 五无间罪的话，你这个果报跟受报的时间都定了，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出佛身血各位知道意思吗？就是比如说这个提婆达多，他这个要害佛，出佛身血，杀破合生，破坏生团，合合生，那么他的时间就决定来生一定要堕入这个地狱的，这个是第三种，一定决定时间跟果报都决定。也有第四种，就是时间跟果报都不决定，那这个就是属于轻的业了，属于轻业。那依古德来讲，其实来讲一切业都是不决定的了，换言之一切业都有改善的可能性，只要我们能够痛下决心，什么恶业都能化重为轻或不定受的希望，这个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跟其他不一样的。反正你造了恶业，你只要时间够让你去修行，这个业 你要 承受这个果报，一定能够不决定的。就是说我们先看这个课文69页，比如说这个燕言喻经里面讲的，他犯了这个69页的地方犯了重大恶业的，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时间。另外有一种就是时间不够，老死迫近，这个就比较困难。可是在以大乘法里面的观无量寿经里面，还有阿弥陀佛，这个念阿弥陀佛的这个一法，这个大家就晓得吧，有没有？就是观无量寿经在下品 下品下生这些，他到临命终的时候一生都作恶，没有听闻到也没有听闻到佛法。那在临命终的时候，善知识这个来劝他，那刚好他跟善知识有这个因缘，他跟他讲说，你快要死了，那你又没有办法观想这个阿弥陀佛，那不然你念十声的这个佛号，念无量寿佛，这个念只有念这个阿弥陀佛也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是犯了重大恶业，一生都作恶，没有足够的时间，那还有时间，所以这个佛法里面说，只要你能改，那时间又足够，你不一定会承受这个果报，就好如同说你杀了人，不小心犯了错杀了人，可是你在这一端要受这个被杀的过程中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去这个改，那因缘也改变，你的因缘也改变了，说不定这个被杀的人因缘改变了，他也学了佛法，那再次在大家在因缘聚合的时候，那就这个果报就不一定会产生，这个是我们佛法的里面的道理。所以我们痛下决心修身修戒修心修定，戒定慧的我们这个修戒定慧，重业是可以轻受的，轻受这个果报，或者是不定受的，这里言喻经就是要比喻这样讲如同这个大量的盐那你投入长江大河中，这个水是不会盐的，就是这个长江大河就比喻说是时间嘛，时间的大河水是不会咸的，反之长江大河就是说你经过长时间，那你又去这个修行，所以这个水是不会咸的。反之如果你造小的罪就不知道修身修戒修心修慧，还是要遭这个苦报的。好，翻开70页。那所以你不修行，等于少量的盐，这个放在小杯里，水还是咸苦的就是还要受这个苦报。 那这里就是谈到业不 决定的有力的校正，经典的教典的证明了。所以大圣法中啊，有观业性本空，业本来就是没有一个固定性的本空啊，本空，空就是没有一个自性啊，空业性没有业啊，没有一个自性啊，就是它会变的啊，能转移这个忏除重罪，这个也就是我们修慧的意义。所以犯了重恶业的不必灰心啊，应深切的忏悔啊，修学佛法啊。这个是在，就是我们在这个《念佛三昧宝王论》的里面曾经有讲到，这个其实佛陀常常都讲这个故事啊，他就在劝我们的说，他就是说这个慧齐大师常常说，我们就是念佛都会比较会念过去的佛或是现在的佛。过去的佛就是这个，他是说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现在的佛就是阿弥陀佛。可是大家都忘了一个叫做未来的诸佛，未来的诸佛。那么未来的诸佛是谁呢？就是这个众生呢。但是观那三世的诸佛，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都将来要成佛，好，一切众生，这个是心量非常的广。好，所以他这里，他在这里有谈到一个比喻啊，就是说有四位破戒的比丘啊，破戒的比丘，他都犯了罪啊，他想啊，这下惨了，没有机会了，我这一生啊，我犯了戒啊，可能要修行没有成就了啊，没有成就了，那他就这样想，啊，四个很懊恼，就要离开这个僧团。那时候这个佛在空中说，哎，你们不要觉得你们造的这个业是没有机会的啊，没有机会的，是有机会的啊。这个这一段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净饭王讲的，说你不要小看这个破戒的比丘，你犯的罪并不是没有机会，有机会，在某一间寺庙里面有这个佛在那，佛像在那边，你们去观佛像去忏悔，那个得清净。后来就是这个四位比丘就照这个方法去忏罪，然后去观佛像，观念佛三昧得定嘛，啊，念佛三昧得定。那念佛三昧得定之后，这四位比丘，他这个释迦佛跟净饭王说，这个四位比丘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东方佛，东西南北各四佛，好，都后来都成佛了。这个是我们佛法里面讲这个业性本空，只要能够转移啊，忏除重罪啊，所以犯的重恶业不必灰心，应深切的忏悔，修学佛法。好，这个就是特别引这个《念佛三昧宝王论》这个慧齐大师，这个在课本里面没有的哈。好，那刚好讲到这个段落哈，那我们下一节再来讲啊，现身跟后报哈。那今天就讲跟大家分享到这里。